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中国当局从1978年开始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政局的稳定、思想的开放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美国有学者认为，这一切即将结束，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即改革后时代。那么中国的改革时代是否即将成为过去？这一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什么？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先生，韩先生欢迎您。
谢谢。
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中国的调查记者龙灿，龙灿先生在加州洛杉矶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时事大家谈。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我们今天探讨的第一个话题呢，源自纽约福德姆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明克盛七月中旬在美国民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篇题为《改革时代以后的中国》这篇文章的内容摘要。那这个摘要呢，我们刚才就看我，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我现在才谈一下，就是这个摘要的内容主要是这样，就是说中国的改革时代正在走向的尾声，那么政治稳定、意识形态的开放以及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些改革的核心因素正在瓦解。那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北京坚定的拒绝考虑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所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自从90年代初期以来，拒绝考虑政改助长中共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崛起，那么它也导致国家与整体社会管制机制出现系统性的发展不足。那么现在为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逐步的蚕食构成后毛时代中共政权稳定基石的这个体制性的规范和做法。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文章的一些主要的这个观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章的主要观点。
政治稳定、意识形态的开放以及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改革时代的标志性特点，但是这一切即将结束，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改革之后的新时代。这不完全都是糟糕的，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解决改革时代带来的一些严重的问题，像普遍的生态破坏、高度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文化传统遭受的严重破坏。但是改革时代的结束也会有阴暗的一面。改革时代使中国保持稳定的东西可以用一个词概括，这就是制度化建设。但是中国现在正在逐步的蚕食它自己以前的政治制度建设。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国逐步发展了一整套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规范，但这一切都在后退。这种后退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北京在系统性的削弱它自己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二是习近平看来做出结论，他突破现有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撕毁现有的规则，逆转很多党内的规范，转而采取政治化的反腐来清洗对手，高度集权，打造亲民形象，在意识形态上转向民族主义。这些不仅仅是过渡性的政策，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些绝对是解决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而必须采取的根本性转变。
好，我们刚才那个韩林成博士，我们刚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文章的观点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您认同他这个对中国这个政治这个整体的一个观察吗？就是说其实目前我们刚提到的就是政治稳定、这个思想意识形态的开放以及这个高速经济发展，现在这些东西都快即将结束了。
对，我基本上认同他的这个看法，但是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从这个政治的这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是在经济层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体的这个体制改革还会继续往前推进。如果说我们说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改革开放啊，实际上在89年以后就已经死去了。那么后来的这个改革开放呢，虽然在江时代或者这个胡温时代有一个回光返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国政府开始一些制度化建设，像他讲的这个制度化建设，这个制度化建设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不影响中国、不改变中国根本政治体制的前提之下，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和这个治理机制啊进行一些一个调控，进行一个有效性的这个改革。 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看到在胡温时代，温家宝就曾经提出来说要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风雨无阻，自始方休。实际上呢，那个时候啊，你看他党内民主体民主这个启动好像已经要开始了，但是由于曾庆红的下台，这个整个的就往后退。但我想可能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就是说这个西藏和新疆的这个动乱也引起这个党内的死因派说服了胡锦涛改变他们的这个政策。但是我想从根本上来讲，那么这个政治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在89年之后就已经死去了。虽然有这个回光返照，但是基本上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死掉。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我讲它还会继续往前推进。18届三中全会，这个深化政治体制这个经济改革以及深化改革这些决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想这个还有其他很多嘉宾会有更多的好的看法。
林克胜是我在哥大的同学。